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如果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个前后一致、坚持到底的一个管教的态度，以及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些合理的规定的时候，他们就会造成父母跟子女之间很多的这些困扰。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坚持，也要果决，但是也尊重孩子。所以曾经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在学校打破玻璃，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就决定替她赔偿，就替这个孩子赔偿这个打破玻璃的这个费用。但是后来这个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就打电话到学校，她就要求校方要让她的孩子从他自己的零用钱里面拿钱出来，来赔偿这个玻璃的费用。这个妈妈这样做，主要就是要帮助她的孩子来建立起这个责任感，因为这是她打破的，就应该由她来负责。但是妈妈这样的一个坚持，对这个孩子一生是有很大的益处跟帮助。好，那第三方面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跟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做朋友。父母呢，应该能够成为青少年儿女的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首先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朋友跟伙伴有什么不同。一个真正的朋友是能够说真理，说实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你的真正的朋友是应该能对你说实话，能够对你说真理。但是伙伴呢，伙伴是因为不愿意得罪你，因为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他就会顺应你。换句话说，他不会对你说实话，他就是会照着你所喜欢的跟你说一样的话，这是伙伴。因为他跟你 buddy buddy， 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伙伴呢，他会顺应你。但是真正的朋友会跟你说实话，说真理。第二，朋友不论如何都会在你的左右与你同在，但是伙伴呢，却会在困难的时候、有风暴的时候就很快离你而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孩子的朋友，哪些是真朋友，哪些是假朋友。当他有难的时候，这些人就走了，这就不是真的朋友，这些只是一伙伴。但是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在你的左右跟你同在。第三，朋友会寻求对你最有益处的。什么是对你最有益处的？这是朋友他所关心的。但是伙伴所要的是对他们最有益处，或者对他们最方便的。意思就是说，伙伴跟你在一起，他要的是你能够怎么样对他们有益，而且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最方便。这是朋友跟伙伴的差别。所以父母是要做儿女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做他们的 buddy 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搞错，我们说要做儿女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变成是跟他做 buddy buddy， 我们是要做他的好朋友，却不是做他的伙伴。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几方面的建议，怎么样可以做儿女最要好的朋友。首先，第一，做父母的一定要向儿女完全的敞开，用诚实和完全透明的这样一个态度来跟孩子相处。 诚的向我们的儿女承认我们的错误，也承认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赢得他们真正的尊重跟他们的友谊。如果我们都是高高在上从来不犯错的，我们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也不一定会尊重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思考，他们开始会挑战我们所说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敞开，虽然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很透明的活在小孩子的面前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件事。所以有一个写这个子女管教的书的一个作者，有一次跟他的孩子在谈话当中就起了争执，然后他就发了很大的脾气，后来他的孩子就提醒他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是不是应该也要看看你自己所写的书。当这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立刻就跟他孩子道歉，他说是他承认自己这样子跟孩子发脾气是错的。那么当他承认他错的时候，不会失去他的孩子对他的尊重，相反的，他的孩子过来搂着他爸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所以我们要学在孩子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敞开跟透明，我们才有可能跟他们做真正的朋友。第二，我们要很坚定，可是要有弹性。父母必须要愿意对孩子说 no， 必须要愿意对孩子说不。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对孩子说不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某种的弹性。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父亲他的女儿有一天跟朋友出去，晚上跟朋友出去，那么他们家当然已经有一些家规，所谓的家规已经到了将近12点，这个孩子还没有回来，那么还没有，当然还没有破坏这个家里面的规矩。我不知道他们家，可能他们是说是12点以前你一定要回家，但是就在快到时间的限制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这个孩子打电话回来问他爸爸说，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住在我朋友家。他爸爸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向以来孩子很清楚这家里面的规定，如果要想在同学家朋友家过夜，必须事先跟父母说明，换句话说，要早在去以前就要先把这件事情跟父母说好，不可以临时要求啊，这是他们的家规，他们是这样规定。所以现在这个孩子打电话是一个临时的要求，所以爸爸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不可以，所以他就跟这个孩子说不可以。但是他虽然说不可以，他还是让孩子，当然这种都是要平常建立起来，他的孩子可以跟父母沟通。所以这个孩子就跟他爸爸说，为什么我要求今天晚上问你们我可不可以去住在这个 Betty 家，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开车出去的是玩的时候，在路上有这个一些不好的人就追我们，就是开车追他们，而且恶言恐吓他们。当然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平安的回到家里面，但是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受了很大的惊恐，所以这个朋友的妈妈说，如果今天晚上他可以留下来陪他过夜的话，可能对他会有帮助。所以当他把这个理由讲出来以后，他的爸爸就愿意重新的再做一个思考。虽然这个家规不可以轻易的破坏，他也很坚定要持守这个家规，但是他容许一点弹性。所以他父亲经过短短的思考，他就同意了让他女儿那天晚上可以留在同学家。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很坚定，可是我们要容许某一种的弹性。另外，很多时候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有时候朋友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不想答应朋友的邀请，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去跟他的朋友说，拒绝他的朋友。所以这时候他就想借着 来问父母可不可以去，然后得到父母说不可以的答案，然后去告诉他的朋友说我爸爸妈妈说不可以。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压力，同伴的压力，以至于他们是很期望爸爸妈妈可以拒绝他们，这样他们才有理由去跟朋友说 no。 所以父母一定要能够而且愿意对孩子说 no， 但是呢又要有某种的弹性。好，第三，父母要跟朋友青少年子女做朋友，应当要听他们把话说完，然后再做出决定。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太快我们就下断定，父母一听还没有听完我们就立刻已经下了断言或者已经下了断定。我们要先首先很彻底的听孩子把话说完。所以做父母的常常受的试探就是我们回答我们太快，我们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太快就说话，太快就付诸行动，或者太快就做出一个决断。所以我们要避免太快反应，我们应当耐心地听孩子把他的话或他想说的把他说出来。但是如果父母真的已经很耐心地听孩子把话说完以后，父母还是不同意，而且呢父母的答案是 no， 父母觉得这样子对他们没有益处，以至于父母必须回答 no 的时候，父母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很坚持地告诉他们 no。 但是还是要先听然后再做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听完了然后父母也决定拒绝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 no 的时候，父母也不用再多加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很快又会跟他又在话语上起冲突啊！你先用心听，听完了你做决定，如果你决定是 no 你就告诉他不可以， That's it， 你不用再多说，不然又在言语上开始冲突。好，这是第三。第四，我们要学习饶恕，学习遗忘和信赖。当然遗忘，这里所谓的遗忘并不是说完全从你的记忆当中被除掉，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的子女犯错以后，我们要指出他的错，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悔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饶恕他。不但要饶恕他，这个遗忘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旧事重提，不要再旧事重提。如果这件事情已经经过处理，孩子也认错，父母也饶恕他，这个事就让他过去，不要再旧事重提。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儿女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么但是如果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儿女，我们父母怎么样可以再次信赖他们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再次相信他们呢？很多时候我刚刚已经说，我们要求子女先提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才能够去信赖他，这是我们总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先信赖他的话，他怎么能够证明他是可以被信赖的呢？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因为他犯了一个错，我们觉得他不可信赖，所以我们要求他要提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才能够再信赖他。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给他机会让他表现他是可以被信赖的，那他怎么提出这个证据呢？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不但是要原谅他们，而且我们要同时信赖他们。原谅跟信赖是不分的， 是 go hand in hand， 是不分的。你原谅他了，你就应该能够再次的信赖他。不但如此，这两样事情，原谅、饶恕跟信赖，都是需要不断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说，彼得问耶稣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次的饶恕，没有人可以算490次。你能够算到490次，你已经可以不断的饶恕。既然是如此，信赖也应当如此。饶恕跟信赖是不能分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还是重新给孩子一个机会，信赖他。当然，也许我们会说，那我不是纵容他，这不是纵容。纵容跟我们愿意再次信赖他是不一样的。纵容是我们根本不 care， 也不管教，但是愿意给孩子再一次的机会，是我们该做的。想想神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岂不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不仅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对神立志为善，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我们自己的 promise。 多少次我们立志为善，跟神说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可多少次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们的小女儿她开车，她能够开车，我们就很信赖她，就让她自己开车到很多地方去。有一次她告诉我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拿了车，结果她没有去参加那个祷告会。大概将近她回家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不平安，我就打电话去他参加祷告会的那个人家，他们说他没有来，今天晚上没有来，他打个电话来说他今晚不能来，他欺骗了我们。所以当他回家，我们庄牧师跟我们跟他坐下来谈。那我也跟大家分享，那天最后我问他，除了我们告诉他这个错误，我们告诉他他可以他做事情可以瞒骗我们，但是逃不过神的眼睛。我们也告诉他要感谢神，神没有放过他，但是我们也定了处罚的规则。除此以外，我也问他他想怎么做，他还有什么想做的。他跟我说，我想跟你们祷告。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流泪认罪祷告。但是最后我也告诉他一件事，我说从今以后妈妈还是会信赖你，你如果告诉我你要开车去哪里，我还是会一样让你开车去，我不会怀疑你，我还是 trust you。 所以我们并没有因此以后非常的疑神疑鬼，凡是他说要去哪里，我就要诸方打听，确定他真的是照他所说的，我才让他去，我还是信赖他。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才能够成为儿女的朋友。然后第五，我们要愿意做对的事。什么叫愿意做对的事？为了我们青少年子女的益处，我们必须愿意做对的事。例如，我们要认识他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的朋友，我们应该主动积极地去认识他们，不是只是这个朋友来接我们的孩子，我们跟那个人说一声是嗨。或者说我们接送我们的孩子跟那个人说一声嗨，这一种不叫认识。我们要真正愿意去认识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子女的朋友做朋友，就是去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朋友请到家里面来，我们可以给他开一个 party， 生日 party 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做一件事，去认识我们子女的朋友。第二，我们要愿意做对的事。第二个例子就是，譬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事情，有一群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开了一个 party 结束以后，这个场地乱七八糟，没有收拾，而且也把这个场地的一些东西做了破坏。 那么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觉得这是不对的，他要教导他的孩子，但是他还做一件事，不是只是自己去教自己的孩子，他去联络当天参加 party 其他小孩的父母，跟他们有一个聚集，在一起一同来讨论他们可以怎么样彼此帮助，也可以怎么样彼此共同定出一个赏罚的规则，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就是所谓要做对的事，就是说你要花时间，你要做一些该做的事，应该做的对的事情。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子女做好朋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他们的意见和感觉。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青少年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要努力想成为一个成人，所以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急需要父母对他们的尊重，急需要父母对他们的尊重。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意思就是说不要随便打开他们的信件，不要随便擅入他们的房间，你要进去以前要敲门，不要自己随便读他们的日记，除非在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可以不守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父母知道这个孩子在行为上已经有一个危险，在做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事情，譬如说你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在吸毒，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不守这个原则，否则我们就应当要尊重他的隐私啊。但是假设你真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真的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那时候当然你需要从这些方面去了解真实的情况，要去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帮助他，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守。第二，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允许他们表示不同意，允许他们表示跟我们的想法不同意，并且愿意听他们说在父母看来是很可笑的一些想法，允许他们表示不同，并且愿意去聆听子女对父母说出他们心里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可能在父母看来是一些很可笑的想法，但是我们愿意去听啊。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时候这些孩子正努力地想要变成成人，所以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表达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学，不可能学习。所以父母要允许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允许他们说他们跟父母不同的看法，但是这并不表示父母一定要赞同他们，允许他们表达却不一定是我们要赞同他们。那第三，尊重他们的感觉。我们刚刚开始就说了，青少年时期在身心都经过剧烈的变化，就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也提到他们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因此父母应当让儿女知道父母了解他们也关心他们，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了解，我们关心，我们知道他们的感觉，体会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真正是他的朋友，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权威的父母，我们愿意做他们真正的朋友，所以我们关心他，我们也了解他们心里面的这些冲突。好，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点，我们必须说出我们心中对他们的期待，然后我们退后。退后的意思就是说，说完了以后我们就退下来，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是帮助儿女，容许儿女独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要让儿女学习独立。这青少年时期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父母过分的保护他们，在什么事情上 都要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但是父母很困惑的是，他们还没有把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们父母总是不放心，总是不放心。但是这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做父母，特别是青少年父母的责任是要指引，要引导，而不是强迫，是要指引引导而不是强迫。同时我们必须很果决，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他们，我们也要尊重他们。好，所以父母应当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我们期望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并且告诉他我们期待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退下来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就等着看他们怎么做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接受我们的这个指引，做了一个我们觉得是对的决定，那么很好，他们就学习长大。如果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是照我们所期望的，我们也应该接受，因为我们给他这样子一个权柄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假设他的决定跟我们给他的这个指引不合的时候，一方面这是我们自己给他的权柄或者机会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应当接受。但是另外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去告诉我们的孩子，虽然是我们给他这个权利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应该让他知道他现在做出的最后这个决定是不好的，是错误的，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因此我们要教他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虽然青少年的子女不一定他们很快就会接受父母给他们的劝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就是帮助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去思想怎么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做的事。好，就是每一件事都要帮助他们去思想怎么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之下他们应该怎么做。即使他选择的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进一步的去教导他，而且不断的提醒，要他去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这是第七方面。那么第八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与他们同在一起。这个意思就是说，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刚刚已经说是这个过渡时期，他们有一种心理，他们既然想要独立，他们就不希望父母常常跟在他们的身边。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他的爸爸妈妈还一直跟着他，给他的同伴看到，对他来说是让他很尴尬的一件事。好，这是一方面。但是其实虽然如此，好像这时候他不喜欢跟着我们，所以我们很多青少年父母都会说，爸爸妈妈如果要去哪里，他们才不要跟呢，他们要跟自己的朋友，越大就越不要跟爸爸妈妈。但其实同时他们还是很渴望父母的关心跟父母的支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尽可能把时间安排出来去参加他们的 game， 他如果是踢足球，你去看他踢足球，去参加他的学校的一些特别的聚会啊等等，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就是说去与他同在一起，花时间去跟他在一起。那这是我们父母，虽然孩子在这个矛盾之下，他们可能好像表现得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但其实不然。那么也有一个建议，可以，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也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跟我们一起出去，有时候他会要求说只要不要让我的朋友看见。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答应他， 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有时候带他出去，然后可以跟他说，嘿，我们也请你的朋友谁谁谁一起去好不好。但是就是其实这个时间孩子要知道，他们知道，刚刚我已经说朋友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总是与你在一起，他们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他的父母其实都关心都支持。那最后就是要紧紧抱住他们，可是却要让他们独立。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母必须经常让孩子知道他们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关心，但是同时也要让孩子的去试飞他们的翅膀，他们翅膀开始长硬了，他要学飞，这时候父母也要让他去尝试去飞他的翅膀。虽然父母可能决定他还没有预备好，还不足以自己去飞，但是我们就要 let go， 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但是同时这个紧紧抱住他们，就是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对他尽可能的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跟关怀。那这个紧紧抱住主要是说也说出另外一方面，就是身体的接触。啊，我们知道拥抱是一个身体的接触，青少年的孩子他不会让你这样子拥抱他，他会觉得很 embarrassed。小的很喜欢跟父母拥抱，可是你如果今天去一个高中，你看到你的孩子你这样子拥抱他，在他同伴面前他会觉得是很尴尬。但是这个 physical touch 不需要一定用拥抱的方式，但是可以用拍拍他的肩膀啊，或者呢这个像我们家女儿啊，牧师常常是会这样。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跑来跟我说，她有一天看到这个牧师啊在路上，不是在这里，在台湾啊，所以那时候不是叫他牧师哈，反正就说，哦，我看到庄哥他跟一个女的走在路上很亲热耶，哈，但是不是我哈。所以他看的时候他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后来他走近一看，原来那是我们的大女儿啊。我们两个女儿有时候跟牧师出去，牧师常常就是手会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就一边走一边讲话这样子。所以那天他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其实那是我们的老大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给他，还是常常用一些小小的动作去表达我们的爱跟关怀，但是我们要让他去学飞。因此父母要让这条线啊放得越长越好，越松越好，这条线要放长要放松。但是所谓的放得长放得松，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是任由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说了，父母是要成为他的引导，可是不是要勉强。那么我们要在从旁指导，从旁教导，从旁管教，可是同时我们要放手，要让这条线放得够长放得够松，让他们可以去学习独立。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儿童，是他们不再是儿童，他们想要变成成人，但是实质上他们也还不是成人。因此一方面他们想要去学习独立，父母就要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独立，但是他们又不够有父母的成熟，所以父母总是会忧虑。但是就是要劝告的大家的就是，也许我们难免忧虑啊，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放手，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独立。好，所以这是关于这青少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那么这个时间用了长一点，因为牧师告诉我今天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哈。那但是我是想说能够把它讲得清楚完整一点。那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系列12次的课程，主，我们谈到关于教养儿女， 许多重要的原则和观念和方法，主，但是我们这些讨论都还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也不完全，主，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牢牢记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让我们牢牢地记住，教养子女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主，真是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在凡事上来依靠你，好让你够用的恩典成为我们教养子女一路上的帮助。主啊，也求你把你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对于圣经上所教导真正的爱的真意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好叫我们也能够依主你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子女。主啊，我们谢谢你，有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让我们在教养子女这么艰巨、这么责任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征战，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走这条路，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是可靠的。正如我们今天所听的你自己的话语，义人必因信得生。是的，主你是可靠的神，我们自己不能，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信靠，信靠你，你能。当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能，你能够帮助我们来完成一个教养敬虔后裔的责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